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皇帝削藩七国叛乱。汉景帝和晁错在开始削藩的时候，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，一面做好了各诸侯王必将强势反弹的思想准备，一面呢，先挑了几个实力相对弱小的、比较好捏的柿子来下手。削藩当然得找些理由，或者找那些名声不怎么样的诸侯王开始。晁错先抓了楚王刘戊，这个刘戊是刘邦弟弟刘交的孙子，先抓了这个刘戊的一些把柄，说他呢在给薄太后，就是汉文帝的母亲，扶丧期间饮酒作乐，荒淫无度，应该处罚。汉景帝同意了，削去其封地东海郡作为惩罚。然后呢，晁错又找到了胶西王刘昂，这个刘昂呢是刘邦的长子刘肥的儿子，找到了这个刘昂的一些错误，汉景帝又下令削去胶西王的六个县的封地。再然后，赵王刘遂，这个刘遂呢是刘邦的第六个儿子刘友的儿子，也被查到问题，削去常山郡。这三个诸侯王实力不强，虽然被削去部分封地，但是也只能咬牙忍耐，不敢明目张胆的反抗，当然对晁错那是恨之入骨。汉景帝和晁错三战告捷，信心大涨，于是将目光看向了那个实力强悍的吴王刘辟，准备啃啃这块硬骨头了。找吴王刘辟的错很好找，到处都是，刘辟身上不符合规定的地方太多了。于是汉景帝下诏令，要削去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，以示惩罚。对于汉景帝和晁错的强硬削藩政策，朝廷中一直不乏反对的声音，当然大多不是反对削藩这件事儿，而是反对这种不顾一切的强硬做法。连晁错的父亲对儿子的做法都表示强烈反对。当晁父问起晁错为什么要强行削藩的时候，晁错慷慨激昂地回答，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意思就是说，不削藩的话，国家永远得不到安宁。晁父仰天长叹，刘氏安矣，而晁氏危，吾去公归矣。老人家的意思是，你这样做，刘氏天下倒是有可能安定，可是我晁氏一族却危险了。父亲的话，晁错并没有听进心里去，依然故我。老人家见说服不了儿子，又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家族陷入灭门的惨状，于是喝毒药自杀了。可悲的是，不久之后，晁氏一门的结局恰如老人所料。在汉景帝和晁错刚刚对吴王下手的时候，吴王刘辟就率先发动了。刘辟对朝廷的怨恨呢是积蓄已久，所以对叛乱一事也是早有准备，现在见削藩削到了自己头上，立刻准备起兵叛乱。公元前154年，也就是汉景帝三年，刘辟派人以诛杀晁错、清君侧的理由，约会前面被削藩了的三家诸侯王，就是楚王刘戊、胶西王刘昂、赵王刘遂，约定共同起兵，是要讨回一个公道。这三家诸侯王本来就怀恨在心，只是实力不强，无人挑头，不敢叛乱而已。现在见吴王出面，立刻响应，纷纷起兵，并且胶西王刘昂还派出使者去拉拢自己的其他几家兄弟，也就是刘肥的另外几个儿子 一起起兵。那几个兄弟有的响应，有的反对，最后胶东王刘雄渠、淄川王刘贤、济南王刘辟光同意和刘昂一起起兵叛乱。这就是著名的七国之乱。他们打着出朱晁错、清君侧的名义，从各自的封地纷纷起兵叛乱。刘辟作为倡导者，当然出力最多，他几乎将封地内14岁到60岁的男子全部组织起来强征入伍。因为刘辟在吴国威望素著，很得百姓爱戴，所以很快就让刘辟组织起将近30万的大军，浩浩荡荡从广陵起兵，向汉军发起攻击。刘辟先是组织人马渡过淮河，与楚国兵马会合，会合之后汉军的军威更盛。与此同时，胶西王刘昂领着那三家一起叛乱的兄弟合兵一处，对同为兄弟但是不肯叛乱的齐王刘江吕发起了进攻。他们的目的是要先打下临淄城，然后和吴、楚、赵联军会合后一起杀奔长安。赵国呢？赵国也没闲着，虽然一时和其他叛军的兵力联合不到一起，但是也是竖起大旗，大造声势，同时约会匈奴人马，许予好处，主动邀请外贼来入侵。为了大造声势，吴王刘辟在起兵后不久又发通告，广邀天下各路诸侯王，号召大家一起起兵，惩办奸佞，挽救大汉天下。从这里啊，就可以看出晁错急于削藩的害处，那就是几乎将所有的诸侯王都推到了敌对的一方。好在各家诸侯王因为血脉原因、实力强弱、国土大小、地理位置等等不同的原因，也是各有各的想法。当时的诸侯王共有22家，除了已经明确叛乱的7家之外，其余的15国有的徘徊观望、犹豫不决，有的则是坚决反对，发兵抵御叛军。谢谢大家。